好，我们上节课哈，我们讲到这个苦品的第三颂啊，我们有一个讲义呢哈，这个讲义哈，把这苦品的这个外人的记着啊，他从第二颂开始呢，这个直取啊，说你龙树菩萨从这个。此有故彼有呢，说一切法因缘生，因为因缘生而不生，而没有自信。那么既然有此有故彼有，就是有他生的这个概念，所以外人捉住这个此有故彼有这样一个理论呢，说有他生，因为此对于彼而言就是他。龙树菩萨第三颂他说，这个此因跟彼因的话呢，如果你说他生的话，他生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相离啊，或者是相异啊，异就是不同两个啊。那么所以青木呢，他就用青木用了这个布跟线不相异，说明呢这个此因呢是线，因为线有布啊，因为线有布呢，所以此因故彼因，此因就是线，所以呢彼因生就是布啊。那么所以青木呢就举布并没有离开线，线也没有离开布，线就是布，布就是线，两个没有不一样。所以说呢啊，他说没有他生，因为什么？因为两者并没有不同，此彼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所以没有他啊。各位在这个学习中论的时候哈，像第二颂、第三颂乃至后面的第四、五、六颂的话呢，它都是从这个所谓的相待的立场啊，从相对，这各位注意一下啊，现在已经有一种这种相待的这个假的这个出现啊，就是此彼的这种对立，就一跟异的关系啊，这里面就是一跟异的关系的探讨已经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在第三颂呢，他就是讲所谓的若为此五因异彼五因者啊，就是从一还是异的思维来观察到有没有他跟自的一个相对应的关系。所以呢青木讲的线跟布的关系的话呢，这是一个比较粗的一个假象。所以有的同学就问我说，诶，那么你说瓶子是所谓的彼因，那么泥巴是所谓的此因的话，那么或者是陶瓷作为此因的话，那么泥巴还跟这个瓶子好像还很像，可是这个陶瓷作因的话呢，就跟瓶子不一样。没有错，就是说呢，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呢，在举例或者举譬喻的时候，有一些例子，各位要注意一下，有一些例子，它会比较接近我们要探讨的那个理论，尤其是比喻这种东西。比喻这种东西都是取一个相似的，而且一大部分是部分的一个形象，或者它的一个意涵呢，来说明，用个比较大家所了解的、比较简单的、明显的一个概念，来什么来说明那个比较复杂的、比较隐秘的、啊比较细微的。一种义理， 或者一种现象。所以呢，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就有个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所有的文字啊，这个魏晋玄学他讲了一个话，叫什么？叫做得意忘相，得相忘言。这个文字啊，言就是这个文字啊。这个文字呢，它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影像，心的一种形象具体化。所以在唯识的里面把这个语言叫做意言，意就是我们的心意的意，我们的意识的意。这个文字啊，语言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话，其实一样。那么这个相呢，相就是什么呢？相就是心里面那个由文字语言所现出来的这个影像。比如说妈妈，哎，你就浮现妈妈的影像；月亮，你就浮现月亮的影像；长的，你就浮现长的；青色的，你就青色的；丑的，你就浮现丑的；啊，生气，你就有生气那个影像。啊，那么可是呢，就是它还有更深刻的一个影像，比如说妈妈，哎，妈妈的影像，妈妈的衣服，啊，妈妈的菜，这些东西都可以代表妈妈。可是呢，妈妈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东西，叫什么？就是你心里面对妈妈那种感觉，比如说一种亲密的感觉，或一种慈悲的感觉，或一种非常喜悦的感觉，这些都就是更深刻、更细微的东西了。比如说石头，石头就是一个硬邦邦的，你说大石头啊，花岗石，哎，石头很多种，可是呢你看怎么样去感受那个石头那个硬啊，一种冰冷的啊，或是那种坚硬的啊，那种感觉，那就是比较细微的，就是所谓的得意，那个就是意的概念。那么我现在讲这个，我用妈妈用石头来比喻那个所谓的文字像跟这个意，其实还是一种比喻，它还是一种说明，只是在说明了这个我们在什么，在用文字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这个在唯识里面就叫无法，我们跟各位也讲过，就是名相分别政治真如啊，我们也跟各位讲过这个问题啊，其实一样的啊。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词笔的五音的话呢，透过这个文字的话呢，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像这个布跟履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们会觉得这个比喻就会让我们很快的体会到了第三颂的这个此音与五音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而不是两个的，这样就能够很方便去体会到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意思。我常常跟同学讲，我们呢听话要善听，说话要善说。很多人哈很愚蠢，人家从东边看问题呢，他偏偏要讲说我从上面看，我从西边看。当然也可以从西边看，从西边看的时候讲话看问题就不一样。所以苏东坡讲了一首庐山什么，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以呢，横看成岭侧成峰嘛，对不对？远近高低都不一样嘛，就说明了说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那人家从这个立场讲，你要偏偏从那个立场来责问人家，那就变成所谓鸡同鸭讲。所以呢，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要善听，你要去听懂人家表达什么东西， 而且什么呢？能够举一反三，就是你听懂了人家从东边说话，你从东边去看的问题，就是啊、哦，原来人家是从东边表达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个文字里面，从他人家所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人家到底要讲什么东西。那如果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我们要请问人家说，那如果我从西边看呢？你不可以说西边怎么不对，东边怎么不对，不可以这样讲。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呢，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一种思考逻辑，就是说你明明想要问人家问题呢，请问人家问题，你不是，你是责难人家，你说人家不对，逼着人家呢，非要把从西边讲的话要讲出来，这样子一种做人处事跟思维都是不正确的，我们绝对不要犯这种错误。而我跟各位讲呢，世界上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啊，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做人好，一定是什么，就是说我在跟人家请问，我就很客气，我想跟你请问什么问题，而且呢我们要听懂人家是从东边讲问题。各位一定要很清楚，我一再跟各位讲，同一件事情，同一个问题，它可以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说法。我们要很善意的、很正确的、很合宜的去站在人家的立场，去了解人家为什么，人家从哪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讲，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思维，调整好自己的听话的能力。啊，这个非常重要。你如果不是这样训练你自己的话，你常常的话呢，不正确的思考人家的思维的时候呢，你会把你自己的逻辑推理呢弄乱掉。弄乱掉。你养成了一种不善于去正确理解人家的思维逻辑的时候呢，其实是对你自己思考能力这个破坏。各位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啊，我跟各位讲这些东西啊，它是在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一个非常细微的东西。你如果连这句话都听不懂，都听不进去的话，那我可以跟各位讲，你还在修行的门外，你还不够资格谈这些问题。如果你听懂了，可是做有困难，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呢，至少你要听懂，而且你要知道问题是怎么一回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跟各位讲，每个人都有，只是程度差别而已，听懂我意思吗？每个人都有这种问题，只是呢，你的程度差别而已。什么事情都有个尺寸呢、啊？各位要注意一下啊、哦，什么事情都有个尺寸。比如说今天，我讲个例子啊，你说，我说跟进前那个，我跟你借500块钱。今天又借500块，因为500块没什么，慧空法师也还得起。我跟你借5000块呢，他也不好意思借我，他说慧空法师还得起。我跟你借50000块啊，他就为难了。我跟你借500000，他就跟我吵架，就跟我翻脸了。那我说借500万，你是疯子，慧空法师是疯子，我哪有500万借你嘛？我钱你跟我借，我根本没有钱嘛，对不对？那你脑袋瓜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哦，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翻两瞪眼，不是黑就是白，有跟没有很清楚。有的时候什么是有尺寸、有层次性的。所以什么问题我们该从什么角度来思考？有的问题什么是有跟没有，而且浅深都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判断来自做人处事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尺寸该怎么去掌握。很多人啊、哦，他就不懂得这些尺寸，也不懂得这些思考问题的一些角度。我跟各位讲啊，中国人啊， 中国人讲的这个金啊，我上次讲过这个四书五经呢、啊，他讲的是个原则性的东西，原则，大原则。讲这个历史啊，就是讲这个尺度，因为这个尺度的话，那是非常复杂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同件事情呐、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因缘、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事情，做同样一件事情了。那因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事情，相关的人不一样，各方面，所以呢，两件事情完全不同的差别待遇。可是，这个尺寸怎么判别呢？它有一个斤的原则，有个斤，中国儒家的经典。还有就是呢，这个历史家他的一个尺寸，根据这个经典，根据这个大的原则，而且反复的衡量这个尺寸该怎么度，该怎么衡量，该怎么定，这个、历史家他会做个很清楚的评判。所以中国人，我讲的是这一段是中国人的话，中国人讲的这个经史啊，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用这些东西来什么来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人与人之间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的一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其实各位知道佛教也是一样，佛教也是一样，我们一个团体也是一样，所有做人处事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尺寸拿捏好。那么这样一个尺寸碰到一件事情该怎么去做，这就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的那种他的自己的那种心胸跟他的知识能力整个综合的做出个判断。所以的话呢，这个讲这个历史啊，我们待人处事也是一样。佛教讲说不要有分别心啊，可是各位知道吗，这个太虚大师叫人成即佛成呢，为什么讲人成即佛成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什么呢，就是啊，做人就不容易了，你先要把做人做好以后你才能学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做人的原则跟成佛行菩萨道的原则是一致，是相通的。而事上面呢，我可以跟各位讲，我们很多的佛弟子的话呢，连这个做人的原则都抓不住，都抓不准，连儒家的尺寸呢都不一定抓得很清楚。我刚刚讲的这个说，我们说哈，我们这个思考啊，我刚刚从哪里讲来的呢？就是说，用龙树的这个第三颂，龙树第三颂呢，就说这个此音跟彼音，他们两个是一个，如果是两个，意就是两个，那么它才有字跟它的一个关系存在。而事上面呢，它没有两个，所以青木呢就用线跟布是一个的这个比喻来说明了龙树这个颂文里面说此音此跟彼音这个彼此彼呢没有分开，没有不是两个的这么一个意涵。青木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线跟布的一个比喻。所以我刚刚讲了一段，就是说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很善意的角度去了解人家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是从外面来讲这个问题，从这个啊周围的外面来看。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运用龙树菩萨的这个颂文来什么，来依教入观，依教起观。我们前面不是讲过依教起观吗？从正出教嘛。啊，各位要知道啊， 这个齿音跟鼻音之间啊，线跟布，线跟布哦，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而真实的立场而言的话呢，齿音跟鼻音的话呢，它是应该怎么样去思维这个问题？这个齿音，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那么线跟布这个比喻我们清楚了，那么可是这个原则它是适用于所有一切万物的，那么其他东西该怎么样去思维去观察呢？就是这个问题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把这样的原则普遍应用到所有的万法上去，因为这是一个真理嘛，那么真理的话呢，它就可以适用于一切万法嘛。所以从这样一个问题点呢，就引申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依教入观呢？所以各位要记住哦，你们大家学中论好，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怎么样是怎么样存在的。所以中论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一定要在禅定里面，听懂了？一定要在禅定里面去观察什么东西，去观察我们的心事的心念的刹那刹那的生灭的流转下，那么所有一切的万法在禅定当中的时候呢，它就会在定中看到这个法在细微的刹那刹那的生灭当中。我们现在看这个法是恒常不变的，对不对呀？那么你在禅定中间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说这个法它有刹那刹那生灭的现象出现，这只有在定中才会看到。所以呢，你没有在定中的时候，你的用你的文字用你的思维，你是没有办法跟它硬碰硬的这样去考虑。你说我去看它都没有动吗？昨天也今天也是这样子吗？对不对？事实上面我们用事件逻辑的推理说，好，今天这样子，明天也这样子，今天也这样，明天这样，这个我承认啊。那我问你啊，100年之后，1000年之后，10000年之后，它会不会变？它会变嘛，对不对？这个你也承认，对不对？好了，既然一万年以后它会变的话，它会化为粉碎嘛？10000年以后这个就粉碎掉了，对不对？那问它变化是不是在第10000年？不是，那么它可能是9000年都在变，9000年变，那么每千都在，每千就是每百。也在变，所以变成最后化成到说每年在变，每月在变，每天在变，每分钟在变，每秒钟刹那都在变。像听众说，这个也可以用逻辑推理来推，可事实上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出来。这个东西要各位注意一下啊，这里面用科学的角度，我刚刚就是用科学的思考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说我们的肉眼跟万物的真实它是什么呢？不可以完全根据我们的肉眼来看问题的。比如说像水就是啊，水啊，水里面的微生物里面有很多细菌，我们眼睛看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可是用显微镜看就有很多很多的虫子在里面呢、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各位要知道，就是说呢这个禅定呢就像是你戴了一副显微镜一样的光速的显微镜，它可以在把这个时间分析到非常非常小的地方里面，就像是我刚刚讲说你用显微镜来看水的那个细菌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必须要借用这个禅定力量，你才能够看到这个万物的刹那刹那的生灭。而龙树菩萨所说的齿音跟五音的话呢，这个齿音跟五音的话呢，就是在禅定中间啊，所观察到这个法是什么呢？刹那刹那生灭的这种相状。这是讲这个齿音与五音第三颂的这个问题啊。所以第三颂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科判表，第二颂跟第三颂是法体，你们看这个下面哈， 这个科判表的下面有没有？这有个法字，它有没有啊？有没有？第二种是法不自身，第三种是法不他身。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四五六三讼呢，四讼是人不自，五六两讼是人不他。我们请各位看这个247页哈，247页的下栏呢，第一行，我们先把这个四讼哈一起念一遍，以后我们再来解释这四讼的内容哈。247页哈，第一行说：若人自作苦，离苦何有人？而未于彼人而能自作苦。第五讼下栏的倒数第六行：若苦他人作，而于此人者，若当离于苦，何有此人受？最后一行第六讼哈：苦若彼人作，持于此人者，离苦何有人而能受于此？这个把那个受有手字旁那个受把它画起来，离苦何有人这五个字也把它画起来。第五讼的这边有个离苦，离于苦何有此人画起来，还有这个受字也另外画起来。第四讼第一行哈的第二句离苦何有人也画起来。下面这个自作把自作画起来，是三讼呢。我们请各位都把它仔细看，它都有这一句话叫离苦何有人的这一句话。这个离苦何有人呢、啊、这就是这三讼的主要的论点，就是离开了一个苦没有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所谓的苦这件事情呢，它就是这个人的本身。苦就是人，人就是苦，苦跟人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了，这个苦品呢，它就是一跟一的一个概念，一跟一的一个概念的讨论。所以各位看一下呢，这三讼很清楚都有离苦何有人，这就是这三讼的一个重点，就是人不自他作。那么所以呢，这第四讼的话呢，他说若人自作苦，离苦何有人，就是呢因为离开了苦以后没有一个能做的人，苦就是人，人就是苦，谁做谁啊，没有两个是一个，所以呢不可能做。这个问题哈，各位注意一下，这个离苦何有人的话哈，你们看这个第三讼哈，第三讼若为此五音一比五音者，那么此音一比五音就是离此音离五音嘛，看到没有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所以呢，青木就是也是用这个离啊，离来解释啊。这个第三讼是义，有没有看到了吗？上栏的第七行有没有？若为此五音义比五音者，倒数第八行是什么？如不与如现与不义者呢？因离现有不，有没有啊？所以他就用这个离来解释这个义，看到没有？青木用离解释榕树的意，有没有啊？有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个意就是离，离就是意。所以第三讼、第四讼、第五讼的离就是意，就是说呢，苦跟人没有差别，是一个东西。所以呢，就不可能自作苦。自作苦是两个嘛。247我们看几章的说明哈。他说 第三行哈，说此中三季，就是指的四五六送三送哈，大意呢甚易，执迷因外无人，谁自作谁他作呢？若因外有人，假设五因以外另外有一个人，这个因就是指的苦啊，可许此人自作他人作？问因外无人，可言不知他，若许即因为人，得有知他作否？答：若许即因为人的，此由是因耳，上以破因不知他，故不须破即因知他。我们看青木的第九行啊，若为人自作苦者，离五因苦何处有别？这个五因就是苦嘛，五因自证苦，五因苦嘛，所有一切都是从五因上面发出来的嘛。所以说离五阴苦何处有别人呢，而能自作苦？五阴就是人，人就是苦阴呢、啊。好，我们看第五颂哈，倒数第六行说，若苦他人作而于此人者，若当离苦何有此人受？就是说别人给他的，别人给了一个苦给我，你说我自己不能做，那别人给我苦，他说你给我的这个苦跟我自己有什么差别？苦还是在我身上啊，苦还是在我身上啊，对不对？哦，不可能离开了我这个人另外有一个苦的存在嘛，没有。所以呢没有苦跟我离分开，没有，还是一样。第六颂最后一行，苦若彼人作，持于此人的，离苦何有人能受？就说那么这个有别人来做这个苦，那你自己不能做，别人做这个苦呢？那做苦的人跟苦是一个东西啊，做苦的人跟苦是同个东西。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哈，我们的黑板上能把它写的标的很清楚啊。我们看啊，可以看一下啊，人自作苦，这个人苦是一个，人受苦，人受这个苦。人受这个苦，这个苦是他给我们的苦，人来受他这个苦，人跟苦是一个，人苦无异，人苦都是人苦无异啊，人苦无异。那么人受苦与别人，所以这个人他拿了一个苦给别人的话，他跟苦是一个，所以离苦何有人，就是人跟苦是一个啊，他们三种都是这个离苦何有人这个概念。各位注意一下啊，我们一直反复的跟各位讲了、啊、就是说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从一还是义的立场说明了这个法的什么呢，不自身不他身。所有的佛法它都从生灭这个地方开始思维起，生灭，生灭是有为相，一切的世间的因缘都是从这个生灭相开始的，所以生灭这个就是中论的核心，不生不灭就是八部之首，就是不生。那么不生的话呢，归类就是四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好，所以呢我们在前一次我们就讲过了，就是这个苦品的话呢，他一开始就标出四门不生，这个跟因缘品呢其实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好，我们这三颂哈先讲到这个地方，后面四颂呢就比较简单哈。第七第八颂是结人不自知他，结法不自他。我们来看哈第248页的上栏的第八行哈，第七颂说自作若不成，云何彼作苦？若彼人作苦，即一名自作。这个他这边就讲了说，如果自作苦不成的话，在第七颂讲到自作苦不成，那么就不可能有他作苦。为什么呢？因为自作就自而言是自，就别人而言就是他啊，所以说呢，若彼人作苦，就他自己而言也叫自作 啊，所以说所有的一切法就自己而言都叫自，啊，所以破自就等于破了他，所以第七颂呢，他是从破自即破他的立场说，自作不成，他作也不成，啊，那么前面在中观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也是这样讲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九十页心目的解释哈，第十一行这边哈。自无故，他有故，啊，何以故？有自故有他。若不从自生，也不从他生。九十二页这边也是第十一行啊。以无自性故，他性亦故无。第九十三页的第十也是第十一行啊。啊，自性无故，他性亦无。何以故？因自性有他性，他性于他，亦是自性，把它画起来啊。他性于他也是自性，若破自性即是破他性啊，这句话就很清楚了啊。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中论的话，他在这个很多论点上面的话，他是反复的啊。好，我们翻回来248页哈，这个第七颂我们就讲这个地方哈。我们看第八颂呢，前面七颂是人不自他啊。第八颂是法不自明自他，苦不明自作，法不自作法，彼无有自体，何有彼作苦？我们看到第三个，吉藏大师讲说上半破自，下半破他，说法不自作法的话呢，如刀不自割，啊，眼不自见，啊，所以他不自作。下半名彼无自体者，彼与彼即是自啊。好，我们就看过去，我们看第九颂哈，这个是第七颂第八颂是结啊，人法不自不他。好，我们看第九颂呢，他自自生他生过以后，接下来是共生跟无因生。我们看第九颂248页下栏的第九行，若彼此苦成，因有共作苦，此彼尚无作，何况无因错。他说这个假设有彼有此两个，那么此跟彼呢合起来就共可以做，可是现在呢，此就是自，彼就是他，自他都没有，哪里来的共呢？啊，所以下面呢，此彼尚无作，他说此也没有，彼也没有，哪里来无因呢？所以无因就很好破啊。如果没有因，就有万法生的话，那么这个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不可能。好，我们看第十颂哈，他说：“非但说于苦呢，四种亦不成，一切外万物是亦不成。”这个叫内破啊，裂破、裂破或者叫内破，就是说呢，用这个已经成立的理论呢来观察一切万物。因为我们既然探讨了这个中观的理论，这个中观就是真实相，就是真理啊，所以呢从苦一条上面看这个真理呢，也可以把所得到的结论呢推到于所有一切万法。所以说一切外万物事业不成，就是呢自生、他生、共生、无一生都不成立，所以一切法不生。好，好，这个是苦品，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接下去看这个行品，啊，行品呢，行呢，什么是行？我们先看什么是行哈。249页下栏的第八行哈，在佛法里面呢，这个行啊有几个定义，几个意涵，几个内容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吉祥大师写得很清楚啊。第一个，心圆万境界，就心行，就是心去圆境，这个叫行。我们眼睛去看东西，我们都去听声音，这个心去取一个外境啊，这个就叫做行啊。所以这个心的功能就是心啊，它的本质就在心上面，它是最窄的啊，它的范围是最狭小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有没有啊？有没有讲过心行处灭？有没有啊？心行啊，就是这个心行啊。 第二个六度万恨之行啊，这个行是指六度万恨，那么就指的善法。我们说修行，修行有没有啊？行，修行啊，有没有啊？就是六度万恨，这个是行，就指善法。它的到底什么东西是修行的？就是善法啊，五戒十善以上的所有善法，六度波罗蜜都可以算善法啊，这个就是善法。第三个是造作，就身口意的三业叫做行，这个是什么？善的、恶的、无忌的都一样，所以它就跟这个六度万恨不一样啊。啊，这个六度万恨也是身口意啊，可是呢，它没有恶，没有无忌，它是修行的行。身口意善就是叫通三业，通三性就是善无忌都有，所以这个就是三业，三业就身口意三业啊。所以造作之行的三业。第四个就是诸法流行，就是一切生灭有为之法，就是诸法流行，这个意义最宽广。万物无常，所有万物，一切的万物都是生灭无常的，这就是叫诸法流行的行啊。这个行是就是指的一切生灭的有为之法，一切生灭。那么在这个地方各位注意一下啊，讲这个诸法流行就包含了所有前面的三个啊。那么我们这边所讲的观行品呢，基本是从这个诸法流行的角度来看的啊，诸法流行来看的。好，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行的什么意涵哈。现在观这个行的话呢，一切诸行不生不可得，就是观行品。这个苦呢，我们看249页哈，第七行这边讲的有观行品，它的这个缘起有三个啊，简单的讲，第一个，从前面苦品呢是苦果，这个行呢就是造作啊，行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造作啊，看到吗？这个造作就是因呢、啊，因为这个行也包含了造作嘛，所以这个造作呢就是从因上来讲，因为为什么有苦呢？就因为有造作，所以苦。所以前面讲果，这边讲因啊，所以呢，他这边讲说，上观苦即是迫于果，今迫行呢为空其因，以众生起于三行，这个三行就是三业，感三界的苦。三行呢，也可以说是善恶无忌，可以说是这个身口意啊，这是一般是身口意的，感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果。如起罪行报三途，处福音生人天，坐不动行生色无色界，以是无知行是因，这个是因。第二个，这个上面的苦意是有为之法，所以苦者良由，流动起作生灭所牵，经济有生灭之苦，自行当之有苦。所以这边的话呢，第二个去讲的是生灭流行，为什么有苦呢？就是因为有生灭流行，前面是因为有造恶业所以有苦，这边是生灭流行故苦，所以这两个呢都谈到啊，生灭所牵呢是故为苦。三者自因缘品以来破实有人法呢，今此品洗去虚妄人法，外子云实人实法乃不可得，虚妄人法事事不无，以对生死虚妄人法故，有出世真实人法也。这个诸行的话是虚妄法，诸行是虚妄法呢，所以论主提出这个诸行是虚妄法呢，外人就执着有一个诸行虚妄。诸行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指的这个一切万法的流行。那么一切万法既然是生灭无常的话，那就表示它不真实啊，对不对啊？所以呢，龙树菩萨说这个佛说一切法怎么虚妄妄取啊，诸行都是虚妄妄取，虚狂妄取的。所以呢，那么所以呢，外人就执着说，你说有一个诸行虚妄，那就表示有一个虚妄法嘛，对不对啊？你不是说诸行虚妄吗？所以呢，就外人执着有一个生灭 流行的虚妄法来破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因缘，就是说，其实让他是讲这三点的话呢，啊，我们在比对上看这个诸行这个啊行的意义，一个是造作，一个是诸行流长啊，这个万法流行，生灭无常这样一个意涵，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就是所谓观行是观什么？就是观我们的造作，观万法的生灭无常是不是真实的，观这个东西。那么佛经上讲说一切诸行是虚妄之法，外人就说你说有一个虚妄之法，就是有一个虚妄之法，所以还是有法，有一个诸行的虚妄，有一个虚妄的法。就像你说好的，你说好的没有错，你说这个不好，不好总是有一个动机不好吧，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说不好，好，承认，我承认这个东西不好了，这个东西很烂了，可是呢很烂正说明了它是有一个东西很烂，对不对？所以呢外人的话呢，他就执着有一个东西很烂，有一个东西是虚假的，他是这样执着的。所以呢各位，我上节课我就跟各位讲到说，哦，我们要善听其法，对不对？善听善说，对不对？这个就是外人他不善听嘛。佛讲一切法虚妄，所以呢怎么佛的意思是什么？是意在于无实，不在于有虚啊。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吉祥大师讲得很清楚啊，吉祥大师写下面讲得很清楚啊，意在于无实，不在于有虚啊，意在无实啊，不在有虚啊。这个虚妄之法，说这个我们讲的万法流行啊，万物无常啊，这个是虚妄之法。说这个一切诸行无常是虚妄之法呢，它是什么呢？佛说虚妄而取的诸相、诸行无常啊，万法流行的话呢，说它虚妄，是在说明这一个一切有为生灭之法呢，它什么呢？它是没有真实。而不是在说有一个东西叫虚妄，所以意在无实，不在有虚啊。其实我讲得非常清楚，很简简。那么所以呢，我一直告诉各位，不是我们在读书啊，不可以错会古人意以外啊，我们就是平常在待人处事的时候啊，都要什么？都要善听善说。这个问题呢又是什么问题？我跟各位讲，还是有没有智慧的问题，还是那个根气够不够的问题。那根气够不够在什么地方呢？我告诉你，虚心与否，有没有虚心的，很诚意很虚心的去什么呢？去体认到自己的尺寸，自己的能力在什么地方。虚心不虚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骄慢，一个骄慢，一个慢心啊，一个慢心的挡在你的前面。骄慢不虚心，所以呢无知愚痴，就会什么拿捏尺寸不好，就会什么呢？不能善听善说。它的根本还是在什么？还是在我们的烦恼习气嘛，还是在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所以你那个烦恼习气啊，就会把你的思维逻辑啊搞偏掉，搞混乱掉，搞错误。所以大家的话呢，我再跟各位讲说，大家一定你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学习佛法。 我们除了用禅观的方法呢，去净化细微的这种心念的烦恼以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要时时刻刻的、时时刻刻的用戒律、用规矩、用一些道德的尺寸来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检点自己的思维。你们不要看说是讲的好像是老生常谈了哈，讲了这些文字以后怎么样不落入文字啊，你必须要能够反省到这个地方，你才不会落入文字。好，我们今天啊先把这个开导的部分呢跟各位介绍了，我们下一节课呢我们就直接来讲这个颂文。